道人也不管其求死活，对养老者道：“那厮气数未尽，便宜了他。现在土地公公还有我一个徒弟正在受罪，待我将你藏在水帘洞内，再去救他们吧。”说罢，背了养老者，顺着乌鱼涧上流，一会便到了水帘洞。这洞僻处，乾陵山盘古深涧之内，外人不但不知名，也从未见过，还是毛细语音寻名遇见水源。仗着青身本领，经过多少险峻之处，才得寻到。见源头近处，两面高峰插天对峙，峰头相隔不到一丈，两峰上断下连，有一条瀑布，宽有两丈，长有40余丈，从两峰缺口处轰雷喷雪倒挂下来。先本不知瀑布后面是洞，有一年贵阳天旱，明遇见水缺，天热难耐，西雨携了女儿来此寻幽消夏，无意中看瀑布细微，水光中隐见一洞，且系离洞口不远有一块平伸出来的大石，便纵将上去一看，果然是一座大洞，刻着水帘洞三个磨牙大字，便从瀑布中纵身进去一看，里面石床石几，丹炉茶灶，设备非常齐全，只是以前高人隐居之所，几次想将老妻搬到洞中养病，皆因山路崎岖，离家太远，往来不便而终止。毛希雨本名毛凌霄，外号人称追魂土地，乃是江南有名侠盗，只因少年时结结怨太多，后来他的仇人有好几个，都学了一身惊人的本领，到处寻他报仇。凌霄自知不敌，带了妻女到云贵避祸，爱黔灵山的风景，便在那里结了几间茅屋，改名西雨，先还不敢轻易出面，后来无形中在后山得到一种异草，与丹书上所在的诸草相似，西雨不知就里误服了一只，立刻中风不省人事，幸而遇见一个前辈施书灵和紫柳长素，给了几粒百草活命丹，才得保住性命，痊愈以后形貌大变，与从前宛若两人。西雨揽镜自照，忽然哈哈大笑道：“吾无忧矣。”他女儿云玉自幼就从西雨学会一身本领，见西雨对镜大笑，便问何故。西雨道：“我自错服药草改了形象，适才照镜，我连自己都认不得了。当年镖打魏飞黄，见刺孔强、王烈，原也怪我太易任性，如今他们败在孔灵子门下，学成了剑术，到处寻我踪迹，正愁没法躲避，如今天赐我变了本来面目，就同他们见面也不认得。我年已日就衰老，管他贪官也罢，恶霸也罢，滔滔天下我也管不了许多，从今以后起手闭门思过，遇见机会做个小本营生，给你赚点庄茶，招个好女婿，在这好山好水之处想之下半世清福，余愿足矣。”云玉闻言看了他父亲一眼，默默不发一言。西雨也未在意，过不多日便选了一处好地方，在乾陵山下卖起酒来。今日因心思开张，同了女儿前往照料，见姬氏兄弟走来，心中已自不快，后来见了那不平之事，正待想晚间设法去救杨氏二女，却没料到他女儿云玉竟偷偷从屋后抄小径下山，大白日里去到城内访着杨家，将红鹿岔来的防守恶奴一一用点学法点倒，然后对杨氏二女说明来意，收拾细软，从后门出来雇了两乘轿子，假说出城还愿，将杨氏二女抬到离家不远的一座破山神庙内，开发了轿前进去，再从庙后轮流将杨氏二女跳墙背出，引到家中地窖之内藏躲，重又回转山上，请西雨进去说明经过。西雨闻言大惊，知道已惹大祸，忙嘱咐女儿休再妄动，知道外面穷道人一个人已足够那一伙人对付，自己暂时虽不便出面，事已至死，索性一不做二不休，匆匆写了个纸条，请余都将养老者就往水帘洞中暂避些时，再行相机行事。谁知余都还未上前，穷道人已将养老者救走了。穷道人将击球戏耍了好一阵，将他打落山涧， 然后将养老者背到水帘洞外的石头上面，叫养老者闭紧双目不要害怕，这才穿铺而入。养老者到了洞中一看，这洞竟是轩敞明亮，十分洁净，洞外铺声如同雷吼一般。下地以后，便跪谢穷道人相救之德，又问他女儿究竟是否被土地菩萨救出。穷道人道，你两个女儿晚间便会同你相见，这里有我在酒肆中捞来的满手，你可暂时充饥，休得乱动，我去办点事就来。说罢脚一顿处，无影无踪。养老者也未看出他是怎么走的，越加相信是神仙搭救，只可惜匆忙之中没有问得他的名讳，只得跪在地下默住不提。话说余毒跟踪穷道人，明明看见他相隔不远，总追不上，忽听身后有叫喊之声，回望即是兄弟追来，心想穷道人虽然本领非凡，身上却背着一个老年人，莫如自己先替他挡一阵，好让他乘便逃走。想到这里，不但不跑，反倒迎了上去，却没料到姬氏弟兄是抄近路分头追赶，容得余毒看出姬球已将穷道人追往延后看不见了。就在余毒为一迟疑之际，姬火已然赶到面前，一个恶虎擒羊式纵起丈许多高，便向余毒扑来。余毒高叫一声，来得好，不但不往后退，反倒迎上前去，身微往下一蹲，就是抢步上前，一个霸王举鼎的招数去擒击火双足。击火扑得力猛，见扑了一个空便知不好，想必已来不及，被余毒一把将左脚擒住，就是回身转步，用仙人抛球的招数将他扔下山去。余毒擒他时，本就知道山人勇猛力大，又被他在手中一挣，险些把握不住被他挣脱，这才就是变招扔了出去。他们交手的地方原在半山中一个突出的峭壁上，上下相隔有二三十丈。余都满以为这一下激火虽不死也必带重伤，却没料到激火力大身轻，山人祖传武术跌扑纵跳别有专长，未可轻视。只见他身子在半悬空中接连两三个鲤鱼打挺，不知怎的被他捞着了一根半山壁上的长春藤，手足并用，比猿猴还要狡捷，不消几番又附送了上来。激活本比击球来的乖巧，起初小看穷道人，吃了一个大亏，是才小看余毒，又上了一次小当。这次上前动手，竟自留起神来。余毒武功本来不弱，颇耐激火练就钢筋铁骨，几次打在他身上若无其事一般，可是要被他打上一下却承受不起，还算余毒封闭谨严，没有被他打上。二人就在这悬崖峭板之间拼命相持了半个多时辰，不分胜负。余毒正在卖个破绽诱他上当，忽然崖下高声呐喊，放箭之声响成一片，去便往下看时，原来是红鹿调来壮勇约有数百人，将山下围住，各支弓箭朝着山上喊放，却是但听喊声不见放箭，好生纳闷。后来才明白是因为激活也在上面，他们投鼠忌器，不由心中一宽，越发不理他们。和激活又打了一会，忽听一阵喧哗，山崖下面的箭如飞蝗一般射来。余都知王廷栋手下兵勇，得了九龙女姬玉花真传，惯用毒箭，不由有些惊慌起来。且喜这些兵勇箭法不准，总是相隔于姬二人交手之处数尺内落下。余都和姬火动手，本来就够对付，再被这箭一分神，渐渐手忙脚乱起来。又打了一会，山岩下兵勇忽然发一声大喊，一面射一面朝岩上走来。余都见势不佳，正想抽空逃走，书地后面飞来十数根套钩，闪身不及，勾倒在地。延后又窜出二十多个兵勇，抢上前来，将余毒生生擒住。原来黄修见红鹿调了壮勇和弓箭手来，因与姬二人打成一团，恐弓箭无眼误伤了自己人，特意命一些箭手在檐下呐喊放箭，虚张声势。 存心将箭射不准，以免伤了机火，暗地却教20多个壮勇各持套钩，从僻静爬上山去。趁余都全神贯注前面之际，同时将套钩撒出，将他擒住。那套钩形同五指金抓，放开收合，形势极为精巧。当初王庭洞平乱时，因见山人纵跃如飞，不易擒获，才想出这个法子，被他生擒的山人也不知有多少。再加上余都不曾防备后面，故此手到擒来。红鹿等将余都擒住以后，一路推推打打，来到毛家酒肆，就把这里当做了临时公堂。红鹿、激活、黄修三人当中分坐，壮勇等分饰两旁，将余都绑在亭柱之上。正待喝打，忽见击球狼狼狈狈地跑了回来，暴跳如雷道：“我追那个狗贼道，追了半天总破不上。为后我绕着山涧，偷偷从他后面上去，眼看一扑便将他擒住，被他一下将我打落在山涧之中，幸而落在一盘春藤上面，不曾受伤。等我爬起身来，已寻不见他的踪迹了。”说到此地，一回头看见余都绑在柱上，大吼一声，伸开两只铁掌，正带往余都颈边插去。忽听一声怪叫，疼得击球满地乱滚。众人大惊，上前看时，原来是一粒黄豆大小的晶圆铁蛋，不知从什么地方飞来，将击球左眼打瞎。黄修一面着人快飞马去请医生救护，一面吩咐留神奸细。众人到处寻找，哪里有什么奸细踪迹？只有店主毛希雨颤巍巍地站在西北角上，好似十分害怕的神气。这时红鹿正要吩咐从人拷打余毒，黄修心中一动，连忙出言拦阻，唤过毛希雨道：“你这酒肆容纳好人，拒捕官兵，如今你是否同谋尚不能定。现在柱上绑着的强盗，是才问你，你说是过路的酒客，只知他姓余，也不来管你，只命你拿着地下皮鞭，也无需要他招供，先将他鞭背500，看你打得认真不认真，我便能看出你是否与他同谋。你如故意买放，将你带回衙门，定要将你从重治罪，你可愿意？”西雨闻言暗骂：“好好贼，你明明是试探我的虚实，打中了，你见我年老多力，定是贼盗党羽；打轻了，你却说我买放，你不用狐假虎威，一会自有你的好处。”心中虽然如此想，脸上却一丝也不露出，故意装出怕官的神气，答道：“小老儿今天初次开张，便遇见这个穷道人来扰闹，我恨他们切骨，虽然上了几岁年纪，打不动人，只要大老爷不见怪，不封我的店门，小老儿情愿拼着老命，不要去打他，给大老爷出气。”激火、红鹿见西雨连走道都不利落，叫他去打入，岂不便宜那强盗？正要拦阻，黄修忙使眼色，悄悄向二人耳边说了几句，自己却站起身来去慰问击球。一面着人快催医生，只献殷勤，一面仍留神西雨的举动。这时西雨已将长衣服脱去，卷起两袖，露出一双瘦如枯柴的双臂，在地下拾起马鞭子，回问红、黄二人：“可要撕开强盗背上衣服？”激火见叫这样，一个糟老头子去打人，已觉不耐，再看余毒，却眉宣色举，若无其事一般。因黄修再三嘱咐，只得勉强忍住闷气，在鼻孔内哼了一声，也站起身来去看他哥哥击球去了。毛希雨腹中自有盘算，慢条斯理走到余毒面前，用力抓住余毒领背撕了一阵，好似年老力弱不曾撕动，却已累得气喘吁吁，故意没好气骂道：“狗强盗，衣服穿得这般结实，我就这般打你，看你有啥法子。”说罢抡起皮鞭，有气无力，轻一边重一边的，没头没脸朝余毒打去。黄修在旁正看得真切，忽见余毒大吼一声，两臂一摇，周身绳索一起震断，被绑的柱子晃了两晃，一阵咔嚓之声，险些将这酒亭攀倒， 只震得棚顶松毛降落如雨。西雨连跌带爬，钻在适才黄修坐的那张桌下，直喊饶命不迭。余都震断绳索，将身往外变纵。那些壮勇纷纷上前拦阻，被他一路拳打脚踢，挨着便倒。激火，红鹿也慌不迭地追了出来，刚与余都先后脚纵出亭子，忽听一声怪笑，面前一闪，站定适才那个道人，让开余都，伸出双手将众人去路拦住，说道：“那逃走的是我徒弟，你们追他则甚。”红鹿、激火出来时，已各自取了兵刃，见道人回来，不由分说，举免刀当头便捉。那道人更不躲避，反将头迎上前去，他的一生只着了一道白印。